嘅正道系胜过情欲的罪，而经文系选自箴言六章20-35节。好唔好？请大家打开你哋嘅圣经，翻开箴言六章，揾到之后，我将会为大家读出20-35节，喺和合本圣经嘅773页。旧约箴言六章20-35节。找到之后，我将会为大家读出。箴言六章20节：我儿，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。我常系在你心上，挂在你项上。你行走，他必引导你；你躺卧，他必保守你；你睡醒，他必与你谈论。23节。因为诫命是灯，法则是光，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，能保你远离恶妇，远离外女浅昧的舌头。你心中不要恋慕他的美色，也不要被他眼皮勾引，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，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。人若怀里挥火，衣服岂能不烧呢？人若在火炭上走，脚岂能不烫呢？亲近邻舍之妻的也是如此，凡挨近他的不免受罚。贼因饥饿偷窃充饥，人不藐视他，若被找着，他必赔还七倍，必将家中所有的尽都偿还。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，行这事的必丧掉生命，他必受伤损，必被凌辱，他的羞耻不得逃没。因为人的疾恨成了烈怒，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，什么赎价他都不顾。你虽送许多礼物，他也不肯甘休。现在将时间交给牧师。
今天我们讲到七项致命的罪，最后一次的信息，情欲的罪，不是一个容易传讲的题目，但是逃避更加不好，不可以将问题当作不存在，所以我们需要靠神的话语一起去面对，去思想。当神创造人类的时候，是做男做女，人是群体有关系的人。当神造人的时候，我们有感情的需要，有亲密关系的渴慕。神造天地万物用六日，每一日结束的时候，神都说神看着是好的，包括神创造人有性的需要，本来是美好，只不过因为人类犯罪跌倒，本来好的事变为不好，变为情欲，变为自私自利的放纵。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箴言第六章是所罗门王智慧的言语。所罗门一开始就说我儿，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提醒弟兄姊妹，不单止所罗门是对他的儿子，其实包括女儿，包括少年人、青年人，也可以应用到我们的身上，中年人甚至老年人，我们都要被神的话语光照提醒。所罗门知道情欲的严重性，因为他在他自己的父亲身上看见一个失败的见证。当大卫王要邀请拔士巴来到他王宫的时候，或许这个有夫之妇他尝试拒绝，但是反对无效，因为大卫是国王， 国王所颁布的命令谁敢违抗呢？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看见大卫是用他的权柄强奸这个有夫之妇，而所罗门在他父亲身上看见，后来想不到自己同样在这件事上失败。根据个统计，在美国有四分之一的人是15到55岁之间呢，最少患了一次的性接触产生的疾病，而40%的少女在18岁之前成为未婚妈妈，而堕胎的人其中有四分之一是13到19岁的青少年人。这个问题不单止在美国，其实在世界各地，包括我们长大的香港，亦有包二奶不是结婚而生出来的儿女，所以这个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现代的问题，家庭的罪。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去思想怎样去胜过这个情欲的罪。我们首先去看一看，究竟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最容易受情欲的试探。事实上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骄傲说我不会受到这个试探。当我们骄傲自大的时候，很可能就是我们最软弱跌倒的时间。刚才我们没有读的经文，如果你翻开前面少少，看到第七章第六节开始讲到所罗门王，他从他的王宫窗口外边去观看，他不单止看到人群，其实反映出他心灵里面经过了很多跌倒失败，领悟到人生的经验，看到世人。他在窗口里面往外看，第七节说到，见愚昧人中、愚昧人内、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，从街上经过，走近淫妇的巷口，直往通他家的路上，在黄昏或晚上或半夜，在黑暗之中。当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就想到30多年前，我就好像这个无知的少年人，在当时叫做骰子区，就是现在的公共屋邨的天台游玩，无意间在地上发觉一本色情的杂志，很可能就是有人看完之后掉在地上，当时无知而年轻，好奇亦都是兴奋，心里面蹦蹦跳，亦都很紧张，因为恐怕会不会被个物主是回来寻找，或者被人发现呢？所以没逗留很久就离开了。我相信不少人曾经亦都在一个容易受情欲试探的情况之内，其实很多情欲的试探都有红灯警告信号，我们要留意。从刚才的经文我们看到，所罗门所看见这个无知的青少年人，他这个特点就是没有人生的目标，曾经形容他是愚梦人里面其中一个无知的少年人，讲到他可爱但是单纯，亦是愚梦，甚至愚拙无知，因为心中没有神的话语，所以没有准则。无知的少年人漫无目的到处的游荡，第八节讲到从街上经过，他又走近淫妇的巷口，直往通他的家的路上去，所以这个是无知亦都是终日无所事事的少年人缺乏人生目标，最容易就踏进试探的里面，生活缺乏纪律，所以容易放纵自己。如果有人生目标的话，就会懂得纪律，能够节制达到目标。第九节讲到这个少年人，因为心中没有神，他就在黄昏晚上半夜黑暗之中，是做不见光的事情。 冇人生目标可能有三种嘅情况。第一种情况就好似呢个青年人一样啊，自细成长一直都缺乏理想，终日都系寻求玩乐玩游戏。而第二种就可能好似士师参孙一样，当佢未出世嘅时候，神已经将一个人生目标赐俾佢，就系要透过佢拯救以色列民脱离外邦人嘅辖制。但系可惜，参孙将神俾佢嘅恩赐埋没咗啦，将神俾佢嘅异象放在床下底，走自私自利嘅道路，放纵情欲嘅道路。而第三种，其实喺我哋一般人嘅眼光都系相当唔错嘅，甚至系敬虔嘅人，好似大卫一样，一直都跟着神俾佢嘅目标去前进。但可惜，稍为有成就嘅时候，沾沾自喜、放松嘅时候，喺嗰段时间失去咗人生目标，唔再接受新挑战，那个亦都系一个红灯警告信号。奥林匹克运动会今天就将要闭幕。想到四年前，当时攞咗八面金牌喺北京，Michael Phelps 完成咗之后，人生顿时失去目标，所以几个月之后，喺2009年同一班嘅朋友 party 当中咧，系吸食毒品，被警察系逮捕，而且系被游泳总会系停赛三个月。好彩嘅就系佢有朋友鼓励佢重新定目标，所以后来继续接受训练，并且喺今年嘅奥林匹克运动会里边表现仍然唔错，四面金牌，两面银牌。缺乏人生目标是一个红灯的警告信号。另一个警告信号就是孤单而没有朋友。从刚才的经文看到这个青少年，他孤单独自一个人在街上游荡，闯入黑暗之中。孤单使我们容易犯罪，而没有人提醒，因此基督徒我们需要留意，我们需要团契生活，不要在人群当中做一个孤独的人。基督徒我们需要彼此扶持，生命有成长。在团契相交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可以彼此去问责，即是说对方有什么不对路，你有权去询问，不是警察的盘问，而是关怀弟兄那个关心。如果偶然有人被过犯所胜，我们属灵的人应当用爱心将他挽回过来。现代人越来越孤单，甚至在教会里面亦有不少孤独的基督徒独行侠。如果没有人帮助的话，很容易是陷入最终自己无法自拔。孤单的警告信号可能有几种的人是特别孤单，好像刚才经文所形容这个青少年，会否在我们教会当中亦有这些孤单的青少年呢？跟家人和父母沟通不来，代沟，所以就很容易跌落孤独疏离的境况之中，容易犯罪。而第二类可能就是在长期外边公干工作的公司的经理营业代表等等，不单在美国，在香港也是因为中国加入世贸，所以很多香港人也常常北上去大陆工作，过着孤单的生活。所以团契生活非常重要，要有一个支援的网络可以彼此提醒。第三就是夫妻关系恶劣有裂痕的，同样容易跌入情欲的试探，亦是一个警告信号。当我们见到这些警告信号的时候，就开始要留意了，因为魔鬼撒旦好像 咆哮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。当我们遇到这些警告信号的时候，就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在箴言第六章，我们刚才的经文里面形容到情欲的罪是有循序渐进的阶段的，由轻至重，越来越厉害，这样去侵入我们的生命。首先就是恋慕，六章第25节，跟着就是走近、挨近或者亲近，即是接近距离，六章29节。而再进一步就是行淫，将思想里面和心里面的渴慕变成行为，甚至不单止一次，而是成为生活的习惯、生活的方式。让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去思想，怎样靠着主的恩典和能力去胜过情欲的罪。首先要逃避引诱，25节讲到你心中不要恋慕他的美色，也不要被他眼皮勾引，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，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。情欲的罪开始常常是从心里面开始，引诱从我们的思想去进入，特别从我们的眼睛而进入思想里面。当神创造人的时候，异性相吸是自然的天性，女士欣赏男士的魅力，而男士欣赏女士的可爱。在雅歌书里面也有形容异性相吸这种的描写。原本恋慕这个字是中性的字眼，并不一定是表示错的，只是表示你心中喜欢某样的事物，或者喜爱某个人。但当我们追求一样本来不是属于自己的东西，渴慕本来我们不应该得到的东西，那这个就是罪了。恋慕它的美色、美丽外表，这个是神所创造的人类那个天然。美丽与英俊是自然的，是神创造，说神看着都是好的一部分。但当我们将自然变成不自然，甚至故意的打扮造作去勾引别人犯罪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特别留意，要小心。圣经继续说，不要被他的眼皮勾引，即是说挤眉弄眼、卖弄风情、故意让对方是跌落陷阱等等。在登山宝训里面，耶稣也给我们一个提醒，讲到说留意，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，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。但当然同样可以应用在女性身上，不单止是男性。有些的基督徒会挑战说，我只是看见，但心里面没有打算有任何的行动，可不可以呢？有很多时候我们会为自己去辩护，有时当我们去购物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的比喻 window shopping 窗橱购物。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一早计划，我只是去逛一逛百货公司、购物商场，看一看有些什么我喜欢的窗橱购物，但不会购买。然而情欲就好像窗橱购物一样，当你越看得多，心里面越想得多，自然就越想得到你未有那样的物品。不知道在你的屋企 有没有某些的电器用品，特别是过去所买的，到现在你就开始觉得啊落后了，所以去仓储购物的时候见到更新的电脑，更薄更快，解像度更高的更清晰的电视，我们就会觉得啊，我们家那部又笨重又慢的电视和电脑呢，应该要退休了。所以要控制情欲，首先要控制眼睛，不是属于我们的，不需要多看。有人用比喻，如果比喻那种情欲就好像一个乞衣，如果你对他好的话，他会再来找你一次两次，而且不单止自己来找你，还带很多其他的同伴朋友乞衣一起来找你。情欲就是这样，所以要逃避，要离开。如果不逃避的时候，在试探当中与试探去纠缠，是相当危险的。记得年幼的时候，见到有些小朋友玩很多危险的游戏，特别在我所居住的屋邨附近有马路，有些小朋友两三个人就故意在汽车未来到之前几秒钟呢冲过马路，一方面是有心里面有一些的骄傲，看看我跑得几快，另一方面就要令到揸车的司机呢紧张几秒钟，所以有时会听见一些刹车的咦一声的声音，而走过马路这些小朋友心里面就沾沾自喜，彼此恭贺。其实这种游戏相当危险，但情欲的罪就好像这种游戏一样，有时我们能够避过，但有时会受极大的伤害。廿六节话到，因为妓女使人只剩一块饼，是知道财物的损失，淫妇猎取人宝贵的性命，知道生命上的损失。不抗拒情欲的罪，当试探来到极不逃避的时候，会使人丧失很多的金钱、时间、健康甚至性命。在报章上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家庭的惨剧，常常跟情欲的事有关。1994年以前的足球明星 O.J. Simpson 涉嫌是谋杀他的前妻 Nicole Simpson 和前妻的男朋友 Ronald Goldman， 只不过在审讯的时候由很有名的辩护律师和他打甩了这个的罪名。鲍尔拉婚外情常常导致谋杀、自杀，甚至家长带着子女集体自杀，这些的惨案是生命的损失。怎样去胜过情欲的罪？圣经提醒我们，第二方面，远离欲火。第十七节话，人若怀帝猜火，这个字是很少用的，好似呢个字就系讲到犹太人，佢哋有时冇现在我哋呢个 backpack 背包，但系用佢哋嘅衣服，如果有谷物，就将佢哋嘅衣服拉起嚟装在前面，抱在怀中。如果大家记得路德记里面，路德就系拾取嗰啲为农夫遗留落嚟田间嗰啲嘅谷物。回来吃的就是这样的递在他自己的胸前，拿衣服来包住。人若怀里递火，衣服岂能不烧呢？人若在火炭上走，岂能不烫伤呢？ 前几天我在屋企里面有一次煲汤的时候呢，就不小心下，因为心急，所以呢手指就辣伤了。咁当然皮肤过几日就慢慢复合，但得到一个教训，要小心太热的煲呢不要用空手去拎，必须要用，当然有布啊，有手套。这几节的圣经提醒我们，情欲的罪就好像火一样，如果我们将火炭抱在自己的胸怀，一定会烧伤。如果我们赤脚走在炭火上面，我们的脚必定会被烧红的炭而辣伤。火究竟是什么呢？其实火有好处亦有坏处，如果用得适当的话，火能够带给人温暖，古代的人钻木取火就可以保暖，亦都可以用火来到煮食。所以火如果是爱情的火，是健康的正常的，能够建立家庭维护婚姻，但是如果变为情欲的火呢，就相当危险。爱情的火是好的，能够燃点生命啊，带来希望。但是很多人不单止箴言所讲无知的少年人，甚至成年人、老年人，我们都分不出什么是爱情，什么是情欲。在圣经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就提到一个例子，就是大卫的儿子亚沙龙一个亲生的妹妹叫做他玛，而另外他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做暗恋，暗恋就喜欢了他玛，甚至是废寝忘餐，恋慕他的美色，就假装自己生病，邀请这个妹妹到他的房间和他做饼，结果就将他强奸。而暗恋得着他一时的享受之后，他原本的爱竟然变为憎恨，圣经甚至形容他憎恨那个恨比之前爱他那个爱更强烈。所以这个其实不是爱情，只是情欲。情欲不能够等待，要即刻有，要即刻得。而且情欲是自私自利的，为了自己的享受，但是不顾到对方的需要。而相反，另一个好的例子就是雅各，本来是逃避他哥哥追杀，到舅父拉班屋企里边，爱上了拉结，为了拉结的缘故，为拉班工作七年，但是七年好快，如同一日。点知道洞房花烛夜的时候，这个狡猾的拉班就换了包，将没那么漂亮的姐姐取代了拉结，于是就要强迫欺骗雅各，再为他工作七年，但是七年又七年，亦都是好像一天一样，十四年辛苦的代价。后来真真正正的拥有他的妻子，这个就是真正的爱情，愿意为对方等候付出，而不是自私自利。情欲是自私的。如果情欲是火的时候，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防火呢？从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例子里面，首先千万不要过孤单的生活，独来独往很容易跌倒的时候爬不起身。旧约的士师参孙就是一个例子了。没错，神在他生命当中已经定了人生的目标，但是他没有团契相交，没有去参加敬虔的聚会，只是自己喜欢做什么就什么， 的确他闯了一番的大事，但亦都闯了很多的大祸。后来大力士变为小丑，被人捆绑，因为他与神的立约断绝了，头发被剪，眼睛被挖。传道书第四章提醒我们，两个人不一定讲到夫妇啊，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。若是跌倒，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；若是孤身跌倒，没有人扶起来，这人就点啊？有祸了啊！所以独来独往的基督徒跌倒之后，好难起身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那一节，保罗对提摩太，亦是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提醒，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，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反面就是逃避，正面就是追求。不单止独立追求，而是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。所以其中实行的方式就是找一个或者两个祷告伴侣，彼此分享我们的挣扎，当然亦保守秘密，不能够外传，彼此代祷，承认我们的软弱，有人在我们后边支持和了解我们的话，我们比较容易爬回起身。雅各书五章十六节就提醒我们，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二人祈祷所发的能力是大有功效的。或者我们会问，为什么要彼此认罪？我们单单向神认罪就够了，只有神能够赦罪，没错，赦罪的是神，但我们彼此认罪不是 要求对方赦罪，不是要求天主教的神父和我们赦罪，彼此认罪就是能够彼此了解、支持、问责、提醒，这解。当有人知道我们的软弱的时候，孤单的感觉就减少了。伟大的先知以利亚曾经亦是落在灵性软弱的光景，觉得全个以色列国当中只有他一个人敬畏耶和华，感到很孤单，无力在灵性的深谷那里爬起身。所以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是要我们互相分担重担的解，不需要找很多人将你的秘密告诉他，但你需要一两个。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足够的防火系统，问题就是我们是否愿意去遵行呢？当然我们更加需要让神的话充满我们。所罗门继续在这里讲到胜过情欲的罪，第三方面是要切忌偷情。第三节，第三十节说，贼因饥饿偷窃充饥，人不藐视他，若被找着，他必赔偿七倍，必将家中所有的尽都偿还。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，行者是的必丧掉生命。所罗门用一个比方来讲明两样偷，一样是偷财，另一样是偷情。如果一个穷人没钱开饭， 偷麵包充飢，或者會有人會同情他，不會藐視他，因為飢餓。如果被捉拿的時候，根據十戒裏面奸淫的罪犯第七戒，偷竊就是第八戒，偷竊犯罪之後被捉拿，可以賠償七倍，之後當然除了賠償，包括這個是有責罰，這樣就可以解決了這個問題。但箴言在這裡提到，如果是偷情的話，不得賠，你不可以將七個的配偶賠給對方，錢也不可以將愛購買愛情，偷情之後所產生的就是嫉妒的火，到火中燒的時候，任何代價錢財都不可以去賠償。正經講到偷情這樣的罪怎樣愚蠢呢？第32節講到，與婦人行淫的便是無知，這個無知就是包括愚蠢、愚昧、貪一時之樂，但是帶來長期的痛苦，傷害自己也傷害別人的家庭。32節繼續講到，行這事的人必喪掉生命。剛才我們已經提到一些例子，逃色的事件會喪掉生命，就算不是真正喪掉肉體的生命，我們的身體會受虧損，會患病，內心會感到內疚，羞恥好耐都不得逃沒，被人藐視，失去尊嚴，所以變成好像行屍走肉一樣，或者在地上是活著地獄的生活。勝過情慾的罪，第四方面，我們要回到前面幾節，就是要靠著神的話語默想聖經，成為我們屬靈的免疫能力。當傷風感冒季節的時候，我們打免疫針，當我們面對情慾紅燈警告信號的時候，需要更多默想聖經，背誦金句，思想神的話語，叫我們屬靈的生命能夠健壯。箴言六章23節講到，因為戒命是燈，法則是火，法則是光，憤悔的責備是生命的道，能保你遠離惡婦，遠離外女纏尾的舌頭。神的話語可以改變我們的生命，神的話語能夠滲透我們的內心，使我們能夠有能力去抵擋試探。在古代教會歷史裏面，有名的教父神學家奧古斯丁，未到18歲的時候已經結交了很多豬朋狗友，所以沉溺在情慾的罪當中。他的媽媽、他的母親之後15年迫切為他的兒子祈禱，求神憐憫他，拯救他。後來也鼓勵奧古斯丁去米蘭那裡去投靠一個出色的大主教，跟著他來到學習。神另外有一個計劃，就是有一天當奧古斯丁在公園那裡無所事事的時候，聽見在欄杆的後面有小朋友在唱歌， 其中有一句就是讲到话，乃来读，乃来读。奥古斯丁当时听见这句的诗歌，就见到他一本自己的圣经好耐都没翻开，他一打开竟然就翻到罗马书十三章十四节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因此神的话语深深渗透在他心里面，改变了他的生命。后来在街上，他再一次碰上他以前的情妇，这个情妇就见到他说，你认不认得是我，是我。奥古斯丁当时就立刻想到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讲到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所以他的回答就是说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他的生命其实已经改变了，神的话将他的生命完全改变过来，不再是以前放纵情欲的那个奥古斯丁，而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。求主帮助我们，靠着圣灵，靠着基督所加给我们的力量，建立基督徒团契彼此问责的网络，不再孤单，不是单打独斗，而是与清心祷告的人一同去追求，更加将神的话语深深藏在我们心里面，免得我们得罪神。愿我们有这样的选择，这样的立志，也求主帮助我们。请我们祈祷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祈祷仰望，求你的圣灵光照。我们都有不同的软弱，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刻，求主帮助，求主提醒，叫我们不是孤独孤单走基督徒的道路，让我们有在天路上面有同路人彼此扶持。愿你的话语深印我们心中，免得我们得罪你，叫我们靠着你的话能够刚强得胜，并且得胜有余。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